亲爱的上帝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你，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认识你，但是我们愿意来认识你，愿你借着我们信仰基础班这个平台，让我们找到一条路能够通向你，愿你的手亲自的在我们身边前后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路。愿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切的丰盛的恩典，一切奇妙的恩典，都能够借着我们的寻求，借着你亲自的呼喊，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寻找你的人生命当中。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讲的听的，今天的信息都是从你而来，愿你能够放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保守，愿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应该是第五课了吧，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我是罪人吗？我想我们先不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罪人吗？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完今天的讲课，好吗？我们也不论断自己，我是罪人，也不论断别人，你是罪人。我们先来听今天的课。那说到这个话题，罪这个话题的话，我们首先要来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是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长起来的。我们的孟子有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有说过，满街都是圣人。三字经，我们孩子三五岁会说话就会背了，人之初，性本善啊。然后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春分杨柳万千条，六欲神州定尧舜。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好像对人性本善是比较根深蒂固一点，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圣经当中关于罪的这个观念和认识，我们就比较弱一些，或者说我们很少听到。那么我们就因为我们是信仰基础班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跳出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一下罪的本质是什么，世人是怎么样看待罪的，那么圣经上又是怎么样来说罪的。那我们来，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世人是怎么样看罪的。我们从两个观念来看啊，第一个是法律的观念，世人是怎么样从法律的观念来看罪。犯罪就是犯法嘛，那么犯法它就构成了犯罪。我们知道世界上各国各地区啊，都有各个领域都有他们各自的法律，那么凡是违反了这些法律的条文规律的话，那么就是犯罪，那么就可能会要被定罪，甚至于要被下监。犯法，我们从法律的观念来看，罪就是犯法了。那么我们再从道德的观念来看，我们常常会说好人坏人，我们教孩子也是这样，这种是好人，那种是坏人啊，要跟好人学，不要跟坏人学。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因为我们在道德上有一个评判，好人总是做好事嘛，他不是罪人嘛，他不会犯罪嘛。那么罪人是什么？罪人一定是做了坏事了，他是罪人，他是坏人，他做了坏事，他犯了法，他要下监。那么好，那么我们世人看罪，一句话，外在行为侵犯了社会和他人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就说他是犯了罪了，他就是罪人，就是他在行为上侵犯了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那好，那我们看偷盗啊，杀人行凶，诈骗，现在诈骗简直是五花八门啊，赌博，抢劫，吸毒贩毒啊，还有一些我没有列出来的 卖淫嫖娼啊这些的，可这些都是我们可见的，也有也是我们会有人在当中受到利益的侵害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我们说他们犯罪了，那这个人戴上手铐，他犯法了，他是罪人，还要下到监狱里面。那这是我们世人来看待罪。那我们接下来看犯罪，世人的眼光哈，犯罪就等于犯法，罪人就是做坏事的人。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我来回答我是罪人吗这个问题，我得到一个答案，我没有犯法，我也没有做坏事，所以我不是罪人啊。这是我们简单的，我们先从世人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下面必须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看圣经是怎么样来说罪的。我们也从两个角度，刚才是两个观念，法律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现在我们从两个角度。首先我们从创造的角度，因为人是被上帝创造的，我们从创造的角度来说，罪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罪这个字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什么叫射箭没有射中靶心？我这样说的话你好像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射箭没射中靶心。就好像我们知道打靶嘛，打靶的话它当中有一个红点，是一个十环，那个正中，那个圆的正中，你如果射箭射中了那个，你就是正中靶心，你就是打中了。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打中了，你这个就不叫罪。凡是你打那个靶心没打中的，你偏离了，没打到十环，你九环八环九点五环九点九环，你只要偏离了靶心，你就是有罪。这样说好像不太能理解啊。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我们慢慢的来解释啊。首先这个没有打中靶心表示什么？表示人偏离了受造时的形象。我们知道在圣经第一章里面，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也就是说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是有上帝形象的，上帝的形象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美善的。那么我们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时候，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他的这个形象。那么我们的罪让我们就是显明出我们偏离了这个形象，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那个靶心，那个靶心就是那个形象，我们受造时的那个有上帝形象的那个形象，但是罪就是说我们没有在那个靶心，我们偏离了那个靶心，我们偏离了我们受造时我们有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圣洁的，那个美善的啊，那个纯全的，那些上帝赋予我们的某些程度的一些形象，我们都偏离了，所以我们没有射中靶心。那么其次，我们偏离了上帝为人设立的目标。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上帝是在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创造人的，他创造人为人设立了一个目标，什么？显，就是人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人的存在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要受托管理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这是神设立，上帝设立人的目标。但是因为罪，我们什么偏离了这个目标，我们不再有上帝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荣耀的，那个荣美的，那个圣洁的，那个美善的形象，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上帝的那个形象，上帝的目标没办法在我们身上成全，我们也没有办法和大自然和谐的共处，我们破坏这个自然，我们没有办法来管理这个自然，所以我们也破坏了和自然的关系。那我上帝造了亚当之后，造又抽了他的肋骨，抽了他的肋骨，造了个夏娃，让他做亚当的那个配偶。他们两个人什么亲爱亲密的相爱的和睦的相处，但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以后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破裂，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当人有了罪之后，我们偏离了上帝为神设立，上帝为人设立的三个目标啊。第一个目标，人和上帝的关系，人是要什么？彰显上帝的荣耀，管理上帝托付的宇宙万物自然界。上帝的这个目标人破坏了，罪破坏了这个目标。第二个，上帝给人和自然之间的那个和睦关系的那个目标，人要管理自然，要享受自然，但是人破坏了这个目标，上帝也没有办法在人身上达到。第三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罪偏离了，人和人之间出现了隔阂，出现了分离。那这个就是罪没有射中靶心。还如果还不是太明白，我还可以打个比方，谈恋爱，介绍对象，介绍人把一个女孩子介绍给一个男生，然后问这个男生你满不满意，合不合你的心意。然后这个男生考虑了半天，看来看去，他说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我基本上满意，基本上合我的心意，但是好像总有那么一点点，好像还差一点点。那我们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哪怕你是9.9环，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没中靶心，你就是罪。那么这个谈恋爱找对象介绍对象，好像差不多吧，差不多满意，还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就是不合意。那在圣经当中，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选了一个扫罗做王，扫罗是高大英俊啊，一表人才啊，威武，雄壮威武。但是当他做王的时候，上帝却说他不合我的心意，不合我的心意就是他不在我的靶心上面，他不在我为他设的那个靶心上面，所以我要另外选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来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重新选了上帝重新选了大卫来做以色列的王。这个时候神看着大卫是合他心意的，所以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意思，就是没有射中靶心，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意思。好，那么说到这里，罪包括什么呢？圣经上所说的罪包括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的，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从法律上来看，从道德上来看的话，就是指的外在的行为和道德上的人的好坏，好人坏人的评判，也是靠着外在的行为。那么圣经上所说的罪，偏离神的靶心，偏离神的目标，就包括什么？除了道德行为，包括，主要包括什么？心思意念，就是你心里面想的，你脑子里面想的，你整天琢磨的这些东西是什么事情，这些都成为圣经上面来定罪的一个范畴，包括在这个圣经上面判罪的这个范畴当中，包括人的心思意念和道德行为。那么这是从创造的角度，人犯罪，罪就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偏离了上帝的形象和目标。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救赎的角度，上帝拯救人这个角度来看，罪就是什么？不信耶稣是主。约翰福音16章里面说，为罪，就是世人要为罪那个责备自己，为什么罪？因为他们不信我，我就是耶稣啊，耶稣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不信我，他世人要为罪，他们的罪就是不信我。所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人的罪就是不信耶稣是主，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啊。好，我们再看，那么刚才我们看过了那些世人定罪的那些杀人啊、放火啊、偷盗啊、抢劫啊、贩毒啊那些，我们再来看圣经所说的罪，涵盖了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对照啊，我们不需要发言，你自己心里面你看一看这些有没有骄傲，这些人看不出来的，你不说他不说，没有人知道这个人那么骄傲，他不知道，不说我说谎，没有人揭穿我，就没有人知道我嫉妒，谁会知道我嫉妒？ 我表面上我不会说我嫉妒你，但是我心里面有没有嫉妒？我拜偶像，我心里面说，哎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咒主人，这个人超我的车，你小心被车撞，有没有咒主？猜疑论断，有没有毁谤？毁谤别人，记恨别人啊，他得罪过我，我一辈子都不会饶他，老死不相往来，有没有贪心？到超市买东西啊，挑这个挑那个，有没有一个个捏？有没有失信？对老板很少啊，对你的下属，对你的儿女，有没有说话不算话？邪情淫念有没有？耶稣说，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在心思脑子里面动了一个淫念，你就是犯罪了。有没有生气发火，冲着孩子发火，或者跟先生冷战生气？这一切人心思意念里面的东西，神都知道，而神看人就是看着心思意念来定我们的罪，这是圣经上面所说的啊。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看啊，世人看罪和圣经说罪来对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罪行和一个罪性的对比。法律和道德因为他们的有限和相对，所以只能是约束和判定人外在的行为。法律是很有限的，它只能在某个行业的法律，你只能限定你这个行业，某一个国家你只能限定你这个国家的公民，法律是很有限的。道德也是相对的，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每个人的评判都是相对的，大人和孩子对好人和坏人的判断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靠外在的行为来判断这个人是有没有犯罪，有没有犯法，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坏人。那么这个是罪行啊。那么人内在的心思，内在心思的黑暗，我里面的嫉妒，我里面的仇恨，我里面的恼怒，我里面的论断，我里面的邪情贪心，这些黑暗，还有我道德上的败坏，虽然我没有触犯法律，我不一定触犯法律，但是我在道德上可能会被某些人判为坏人，或者说道德不那么高尚的人，道德上的败坏。我们这一切心思意念里的黑暗，我们经不起上帝的光照，上帝是全然圣洁，在他没有黑暗，那我们里面的这些黑暗我们怎么能够放到他的光里面照？经不起照的，更何况我们道德上的那些败坏更经不起他的判定。因为什么？耶利米书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湿透呢？人怎么能够湿透人心呢？但是耶和华查验人心，所以耶和华是看人心。圣经上的罪是包括人心思意念以及行为道德。好，那么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概念，罪的本质。好，我们来看啊，做个结论，罪的本质。我们在从信仰的角度来说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什么？回到人和上帝的关系上面。我们必须要围绕人和上帝的关系来讲罪，来看罪。那就是人罪让人偏离了上帝的形象，人受造时候上帝赋予的那个形象。其次，人和神的关系，犯罪让人什么？不相信上帝，或者说人不相信上帝就是犯罪。在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每一个人，世人包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什么？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什么？我们偏离了上帝创造我们时候赋予我们的那个有他荣耀的那个形象，我们所以都犯了罪。另外，约翰福音，我们看右边，约翰福音3:18的，我们常常都说约翰福音3:16，我们必须要把16到18都看哈、啊， 第十八节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说，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不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罪已经定了，他就是犯了罪。所以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罪，从人和神的关系来看罪，世人都是罪人，都是有罪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总结大家有没有清楚，我们最后会给大家有时间来讨论和提问啊。我们先把课讲完。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了啊，罪的事实来源是什么？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伊甸园里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前几课也都讲过，不止一次的讲过了。上帝吩咐或者说命令亚当不能吃伊甸园里面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但是呢夏娃受了蛇的引诱之后呢，夏娃去吃了那个果子，然后呢还给亚当去吃，所以呢他们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罪就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叫原罪啊，罪就从他们，我们看这节经文啊，罪是从一人，就是亚当啊，罪从一人，从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个原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我们，这是我们罪的一个事实的来源呢？因为什么？亚当夏娃是我们的始祖，他们是人类的第一和第二个人，他们是我们的始祖，后代世世代代的人都是从他们，从老祖宗那边下来的。那么他们的犯罪，他们从神原来给他们的那个地位，那个伊甸园当中可以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与神对话的那个地位，他们堕落了，他们堕落到一个罪人的地位。那么因为他们的堕落，他们堕落到一个什么地位？我们就是在这个地位当中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就一定是在这个地位。那怎么说，什么叫同一处境？你从河里钓了一条鱼，你把这条鱼养在你家里的鱼缸里面，然后这条鱼下软，这条鱼下小鱼，这个小鱼是在河里面的还是在鱼缸里面的？这条小鱼一定是生在鱼缸里的嘛，对不对？那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因为罪，他们被神赶出伊甸园，他们被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对话的那个地位被隔绝，被赶走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什么位置？我们所出生的人就是在他们那个位置上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落到罪人的地位，我们所出生的就是在那个鱼缸里面，我们后后代代有世世代代生下来的人都是在那个罪人的地位上面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出生就是在罪人的地位上。那么第二，亚当夏娃的犯罪，他们的原罪不仅是罪人地位的来源，其次是罪性的来源，人就有了罪性，因为罪是从亚当一人来了世界，那么从他出生后代后代世世代代的人就从他继承了他的全部。那有人就说很不公平啊，他犯罪我又没有犯罪，我又没有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我要继承他的罪性呢？那你说我的爸爸很聪明，那我生下来我的智商也很高，我像我的爸爸，我很高兴，我感谢我有一个很聪明的爸爸。我妈妈很漂亮啊，我生下来长大女大十八变，我也很美啊，我很感谢我妈妈那么漂亮，我继承了她。我们喜欢继承好的，我们不要继承坏的。但是如果我爸爸有缺点，我妈妈有缺点，我爸爸脾气暴躁，我妈妈很没有耐心，如果我在脾气上，我在性格上像他们，如果我继承了，我就不要，我就怪他们。我们的继承是没有选择的，朋友们。所以我们的上一代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继承就是全部的。所以你不能说我只选择好的继承，我不要坏的继承，让我继承了坏的就是不公平。 没有的，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就是继承了，逃不掉的。亚当夏娃的犯罪使罪进入了人，罪性在人的里面扎下根来，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老祖宗那里生下来的世世代代，我们就一定是要继承这个的，所以我们有罪性。所以呢，罪不是上帝造的。你不要说，有人就是说，上帝既然是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他为什么要创造罪恶呢？罪不是上帝创造的，朋友们，罪是从人来的，是先有人才有罪，罪不是先于人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上帝创造完宇宙万物，最后创造了人之后，他看着甚好，那个时候没有罪，有了人以后有了罪，所以罪不是上帝造的。再也不要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创造罪恶，没有。好，我们下面看罪的事实的来源，我们清楚了啊。那么罪的主观诱因是什么？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生出罪来，所以我们犯罪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私欲在里面什么诱惑我们，牵引我们。什么叫私欲啊？有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听到过这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一条蛇不好，他诱惑夏娃啊，他歪曲神的话去诱惑夏娃，他用那个漂亮的果子去诱惑夏娃，让夏娃犯罪，让夏娃去吃了那个果子，怪那条蛇不好。但是圣经这里明明的告诉我们，人犯罪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呢，那条蛇啊，他有做他有行阴谋诡计，他有诡诈，要负他的那部分责任，他诱惑人犯罪。但是人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人里面的那个欲望，对那个肚子饿想要吃要饱那个欲望，那个看到那个果子漂亮啊，那个爱美那个欲望啊，那个蛇说你吃了之后你就和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对那个想要智慧那个欲望。现在我们先不说啊，我们先来认识到夏娃里面有这些的欲望，对宝足的欲望，对美追求的欲望，对智慧追求的欲望，它里面有本身有这个欲望，所以它被蛇那么一说的时候呢，他就受了这个欲望的牵引，自己的这个欲望的牵引，然后呢他就没有抵挡住这个欲望的牵引，他犯了罪，他偷吃了。所以蛇不对人犯罪负主要的责任，上帝更不需要对人犯罪负责。谁负责？人自己负责，因为人没有受住私欲的牵引诱惑。好，这是主观的诱因啊。对于这个私欲，我们下面还会说啊。现在可能大家有一些还有一些疑问，我们待会儿再说。大家希望大家能更清楚一些。好，我们来说，最潜藏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就要回到上一页我们说的那个私欲啊，那个私欲怎么会来的？那个欲望，那些欲望看起来不是坏的欲望啊，我饿了我想吃啊，我要饱啊，那不是坏的欲望啊，我追求美那不是坏的欲望啊，我追求智慧那不是坏的欲望啊，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私欲牵引我犯罪呢？这个潜藏的动机就是人滥用自由。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因为上帝是自由的，所以他赋予人有部分的自由， 有他的那个自由的形象，但是人什么滥用这个自由，人用自由可以做两个选择，上帝给人自由，人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我选择以上帝为我的中心，第二，我选择以自己为我的中心。很可惜的是，人选择，人用这个自由啊，他们用上帝给的这个自由啊，选择了以自己为中心，偏离上帝，不要上帝。圣经上面说，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做自己的选择，我们要用自己的自由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就偏离了上帝。所以这个说打自己的比喻，我们说完这个比喻，我们来说私欲啊，这个很有意思，请大家要跟着我，跟着我这个一步一步的来，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啊，这样一步步来。打自己的比喻，什么叫打自己的比喻？我们有一个打字机，打字机有多少个钮，有多少个那个键，按键啊，按键，那个每一个按键都是完整的，上面的那个字母都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打字机就是不同的按键按着他们该在的位置拼在一起，就是组建成了一部打字机，每个键的位置都是对的，这个打字机的安装是准确的。那么创造这个打字机的人看着这个打字机，太好了，非常好，可以卖，可以出售了，可以被人买走。好，那么我把这个打字机买回来了，这个打字机好不好？我看着很喜欢，很好，每个键都很灵活。那么它有没有打错的可能？为什么会打错？它当然有打错的可能。为什么会打错？乱按嘛，我把这个打字机给我的孩子，他乱按嘛，乱按那些键嘛。为什么乱按那些键？因为他要自由嘛，他想怎么按他就怎么按嘛。结果呢，错误百出。那么这些错误是原来就有的吗？这张纸上你打字你打出来，这些错误是这张纸上原来就有的吗？没有。那么这些错误是被这个打字机造出来的吗？不是啊，这个错误是造打字机的这个人造的吗？这个生产这个打字机，制造这个打字机的人造的吗？不是啊。那么这个错误，这个纸上的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因为人太自由了，人乱按这个键啊，人要随心所欲，这个孩子他看着这个键好玩，看着那个键好玩，他想要怎么按就怎么按。所以那些原本好好的那些键，那个原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打字机，应该打出很美好的文字的那个打字机，就错误百出。自由不受到约束的时候就是犯罪。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刚才说的私欲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不是不好，朋友们，我们饿了要吃，我们看到美的我们要追求，我们想要享受那个美好的自然，我们看到那些智慧的人，我们想要和他们一样有智慧，我们努力的学习，我们有很多的欲望，不是不好。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欲望，包括什么？包括情感上的欲望，包括生理上的欲望，这些都是上帝给的。但是人滥用，因为人要自由，当人使用人上帝给人的自由的时候，他们选择以自己为中心，他们的欲望都是围绕自己。我有要饱的欲望，我有要美的欲望，我有要智慧的欲望，我在情感上有欲望，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我要满足我自己的这些欲望的时候，就成为私欲了。朋友们，私欲是欲望，人有欲望不是不好的，或者说不是都不好的，但是当人 把这个欲围绕这个欲望，人全是让这个欲望围绕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选择，人要自由选择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这个欲望的时候，就称为私欲了。人的这个私欲使人什么？受，没有受住诱惑的话，使人犯罪。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什么是罪？罪的产生，罪的主观的那个动机动因，潜藏的动机，一步步来看到没有？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人偏离了上帝的形象，偏离了上帝给人的那个自由，那个目标。人可以选择以上帝为中心，人偏离了那个目标，却选择什么？以自己为中心，让自己的欲望被滥用而成为私欲，来牵引自己犯罪。好，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了，这个人他犯罪，我可以不犯罪，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环境，你所受到的这个诱惑，还没有足以让你的私欲膨胀到导致你犯罪。那些贪官，他们是生下来就是贪官吗？他们是刚刚坐上那个位子就是贪官了吗？不是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那个诱惑越来越大，自己的私欲越来越膨胀的时候，到了一个点，他们犯罪了，他们贪污了，他们行贿了，他们受贿了。到了那个时候，那些犯奸淫的那些罪，人有的这个欲望，情欲上的这个欲望本来不是不好啊，但是网络的上网看书本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啊，传媒啊，那些邪恶的那些信息不断的进来的时候，挑动人的欲望的时候，我用我的自由，我来为了满足我自己的这个欲望，导致我犯罪了。你没有那个条件，你没有受到足够大的诱惑。有一句话说，我不犯罪是因为我还没有，我所受到的诱惑还没有足够大，我的私欲还没有膨胀到足够大。我的私欲膨胀到足够大的时候，必定生出罪来。那什么是罪人？说到这里，什么是罪人？诗人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就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罪就进入了世界，就进入了人，人也就在罪的这个地位上面诞生。人出生就带有罪，人不是因为犯了罪才称为罪人的，而是因为人有罪性，所以人必然会犯罪。只要环境允许，只要挑逗诱惑够大，人必然会犯罪。这个就是罪人。所以从先天来看，我生下来就是个罪人，从后天来看，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行为由不得我，诱惑足够大，私欲膨胀到足够的程度，我一定会犯罪。骂人啦，仇恨啦，咒诅啦，拜偶像啦，撒谎啦，谁教我撒谎的？我第一个谎是谁教我的？没有人教我的。所以呢，从先天来看，人是出生啊，第一个生，出生，先天来看，人出生在罪中，不知罪。从后天来看，人生长生活在罪中，不认罪。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做坏事啊。这就是我们。什么是罪人？我自己现在来问一下我，我是个罪人吗？好，我们来看罪的结局，很可怕的结局。第一个结局，罪直接引来什么？上帝的公义和审判。上帝是完全公义的。圣经上面说，出埃及记说，上帝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 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帝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公正的，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那父母会溺爱孩子，哦，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下次不要这样了，算了算了。上帝绝对不会的，罪就是罪，不管你是谁，不管大罪小罪，没有大罪小罪之分的，犯罪就是罪。9.9环和零环，只要你是没有射中那个靶心，你就是罪，上帝就一定会追讨。那么圣经上还有一句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所设立的啊，耶稣基督，主耶稣还要再来什么审判天下。上帝是全地的主，是万王之王，他是全地的审判者。他的公义的原则，他是用他的公义来审判全世界，审判世界上每一个人。罪就是什么？就是偏离神，就是不要神，就是和神什么断绝关系，不听神的旨意。而上帝呢，必然要对所有违背他的，所有偏离他的这些人什么，要有所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审判。人要对这个审判负自己的责任。当一个人他觉悟到自己无法逃避那个上帝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那个追讨的时候，追讨他罪的那个结果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自己真的是被要，应该是要被审判的。按照上帝对罪的那个判定，心思意念上的，道德行为上的，那些的判定，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的，先天的后天的，按着那些，我们人真的是应当要被审判的。那好，我们来看罪的第二个可怕的结局，就是死亡。圣经上面创世纪说，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吩咐亚当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果子的时候，上帝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指的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吃的时候没有死啊，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亚当还活了900多岁呢，他没有死啊。那么这个上帝说的你必定死指的是什么？灵性上的死亡，就是与上帝隔绝。他们从与上帝同行，与上帝同在，与上帝对话的那个地位堕落了，堕落到一个罪人的地位，他们与上帝什么隔绝了。上帝说你死，就是指着这个你灵性上的死亡。然后呢，圣经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犯罪的他必死亡，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的结果就是让人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什么？工价就是代价，结果你为罪付上的代价就是死。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上帝不会允许罪人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帝按着他的心意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着甚好，他创造人的时候他看着甚好，宇宙万物配合的那么的好。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不会允许罪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面来破坏他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美好的创造的那个计划，不会允许的。所以呢，罪的结果就是一定是带来死亡，而且这是双重的死亡。首先是灵性上的死亡，我们与神隔绝了，其次是我们的肉体必定要死亡，而且呢，死亡之后什么还有审判。我们刚才说的罪的第一个结局，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灵性上与神隔绝，我们肉体上死了，死以后还有审判，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死以后的那个审判是什么？ 我们肉体死了以后，我们还要接受审判。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死了的肉体都复活着，我们还要接受审判。那个审判是最后的那个审判，我们信他的，我们上天堂，我们叫永生。我们不信他的，我们下到地狱，下到火湖，那个叫永死。那个死就是永远的死，我们和撒旦魔鬼一起在地狱里面，那个是永死。所以罪的可怕的结局是什么？都有死，死后还都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那个最终的审判，判定你是上天堂永生还是永死下地狱。这个是最可怕的结局。那么既然罪那么可怕，我们能够把那个罪对付掉就好了。我不要那么可怕的结局，我要把那个罪对付掉，我不要犯罪，我要从那个罪人的地位当中逃出来，我要从那个鱼缸里面跳出来。罗马书说，保罗他说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上帝拣选的，上帝重用的一个仆人，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信主爱主为主死的人，他最后他说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就是说我想做个好人呐，我不想犯罪啊，可是我做出来就不是那个样子了。我不想做坏事，我不想做恶，但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愿意做的，我却做出来了。我想做的，我想要去做善，我想要做好人，但是我做不出来。谁能救我？因为我里头的这个罪，我里头的这个私欲，我本性里面我要用的，我这个自由，满足我这个私欲，让我无法脱离。我是这个罪人，这个地位，谁能救我？保罗说，我救不了自己，谁能救我脱离？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救我，我谁敢保证说我一辈子从来不撒谎，或者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撒谎了？谁能够保证？我们的行为救不了自己。谁能够说我一辈子永远只做好事，我永远行善，我从来不做坏事，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做坏事了，从今往后我积德行善，谁能够保证？行为救不了自己。那么教育能救我们吗？科技，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医学多发达，能救我们吗？能让我们长生不老吗？医学教育能教出一些什么守行为规范的人，一些学生守行为规范，但是教育能教育出人心里面的那个善吗？教育能除掉人心里面的那个私欲吗？教育能教出一个不犯罪的孩子吗？教育科技同样的救不了我们，对付不了我们里面的罪。谁能救我脱离的去死的身体？当所有的宗教和教育都在告诉人要行善的时候，基督教却告诉人，人没有办法行善，因为这是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犯罪，我们偏离上帝，没有办法行善。当所有的宗教和教育都告诉人，不要学那些坏人， 的时候，基督教却告诉人，你比你以为的还要更坏。这个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罪和罪人，这个是我们真正客观的，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罪和罪人，没有一个行善的。圣经上说，上帝从天上看世界，上帝从天上看世人，有没有一个义人呐？有没有行善的人呐？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虽然所有的宗教都在教导人要行善，要积德行善啊，要修炼啊，要修行啊，但是真正说实话的圣经，人没有办法行善。所有的宗教和教育都说不要学坏人，不要做坏事，基督教圣经说实话告诉人，你比你以为的还要更坏啊，你的私欲比你以为的还要更黑暗啊，还要更可怕，只是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查验我自己。圣经当中诗人向神祷告，求你教我来，求你来查验，查验我的心，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邪恶的，有没有不合你心意的，因为我自己都看不到我自己的心啊。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真的没有办法的，那么谁能救我们？彼得前书说，他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耶稣基督，要知道我们罪人，我们那个可怕的结局，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死的结局，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的那个结局，关键是什么？是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脱不了那个结局，那个死的结局。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神来帮我们解决，他让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什么担了，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死的代价，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嘛，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就是死嘛。耶稣基督担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了这个死的代价，他成了我们的挽回祭，他挽回了我们人在神面前失去的那个地位，我们和神之间破坏的那个关系，耶稣基督为我们挽回了，我们从与神同行，与神同在，与神对话的那个地位失落了，那个地位耶稣基督帮我们挽回了，我们凭着他的血，因为我们相信了他，神的公义，神的义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显出了神的义来。耶稣基督是救主，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福音，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的这个福音，就是我们能靠着他得救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这是我们要来看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罪人，一切信耶稣的要因他得救。我们若认，你若认，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认耶稣为主，信他就必得救。我们罪人没有自己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救自己脱离罪，没有办法靠教育靠科技来救我们脱离罪，我们必定会落在那个死的结局当中，要面对神的审判，下到地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让我们一切信他的因他得救，认他为主的就必得救，信耶稣得拯救。朋友们，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自己几个问题，你不需要来回答我，我是个罪人吗？然后我们可以去思考罪的结局是什么。今天你有听到吗？那个可怕的结局你有想到过吗？罪的结局，我们人能够自己救自己吗？我能够救别人吗？别人能够救我吗？那么谁能让我得救？如果有一个能让我得救的，我愿意让他来救我吗？如果真的是只有接受耶稣能够救我，我想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吗？以西结书说，上帝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我们犯了罪，我们要面对死亡，我们的结局一定是死，但是上帝不愿意看到我们死，因为我们是他手所创造的，是他给了我们自由，让我们去选择以他为中心，过以他为神的生活。但是我们用错了我们的自由，我们选择了转离他，我们偏离了他，我们行在了我们自己的道路上面，走向那个死亡。上帝说，你们转回吧，你们转回吧，你们离开自我中心的那条道，你们何必要落入死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课。我是罪人吗？我想今天我在准备这一课的时候，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课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从里到外，从在母腹中出生下来到现在，我是一个罪人。直到我信了主以后，我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今天在这里，我以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身份跟大家，跟罪人们在一起分享，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自由，选择做一个蒙恩的罪人，离开死亡，进入永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听到他借着圣经传给我们这美好的信息。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